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一同来念。信就是所要应许的实据，是未见之事的信据。古人在信上的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事物造出来的。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我已经宣读了你的启示，恳求你的光照耀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应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思想归向你，我们的感情归向你，我们的意志归向你，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是走在你所指引的方向中间，好叫我们与主同行，在你的道路上更多明白，更深明白，更正确明白你的心意与你要我们知道的真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的，阿们。我们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来传讲关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这三节所隐含着的信心论的问题。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有非常深奥思想、有正确明白关于信仰的问题的一个作者。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不但信与望之间的关系，信与爱之间的关系，它不但告诉我们信有决定性的基础本质的关系，不但如此呢，这个信呢是一种自己与别的从世人身上所产生的信不同的方法论的一个信仰。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三节的圣经里面就提到了整个圣经里面所隐藏着，整个圣经所介绍出来的完全以罪人堕落理性所能产生出来的前提 the presupposition and produced from the reason fallen reas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 那这个不同的地方，那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原则就是呢，信的本身不可能是从知识产生出来，信的本身不可能从眼见产生出来，信的本身也不可能从经历产生出来，信的本身更不可能是一个证据的一个结果。换句话呢，信先于这些。我们都知道呢，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突然间理性主义所建立起来一大堆的系统，庞大精细非常宏博的整个传统呢，在存在主义的面前开始动摇了。以后呢，后现代主义一来的时候，整个现代主义所夸口的理性系统一个一个瓦解。所以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面哲学都知道什么叫做解构主义，叫 deconstructionism。 这解构主义就把所谓人所能建立起的架构都把它崩溃掉，把它好像炸掉一样，就像 WTC 两座大楼呢就这样被它炸下来一样的情形。人可羡慕的，人可夸口的，人以为是真理的思想架构跟信仰之间关系，原来在神面前早就告诉我们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当一个人说我因为知道所以我能产生信心的时候，他已经是用信的原则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我相信有一天我知道了以后，我的知道会把我带到信仰里面去。所以这个叫做由于知以至于信。那这种观念是不是圣经的启示？不是圣经的启示。因为圣经虽然把信跟知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但是整个圣经的总原则总是信作为知的基础，信不作为知的结束，信作为知的种子，信不作为知的果子。所以不是我知道了然后产生一个果子就不是叫做信，也不是我知道了产生一个必然的产品这个叫做信。若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因果导致了，本末导致了。而全本圣经普通人没有注意到 当他真正照着归正神就的方法论去看的时候，原来圣经早就提到这个先后不可颠倒，本末不可倒置，因果之间的关系是信先于知，而不是知先于信。照样我们看见了理性主义刚刚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呢法国的 René Descartes。 René Descartes 说呢，我怀疑的时候就证明我是有怀疑功能的人，好，我的怀疑呢可能怀疑各样的事情，但我的怀疑的本身就是一件的不可怀疑的事情，因为我正在怀疑一切的时候，正在怀疑一切的我是怀疑的本体，所以呢我怀疑是用理性，我理性不能接受的我就怀疑，我用理性去怀疑一切的时候，我就比这一切所怀疑的东西更基本，这样呢我的理性使我产生怀疑，我怀疑的东西我很难下结论，但我绝对不可以怀疑，我现在正在怀疑，所以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情不可怀疑，所以一怀疑的功用用出来就显明我是存在，所以这样呢，因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个在哲学里面叫做 cogito ergo sum， cogito 是 I think， ergo sum so I exist because I think because I doubt because I suspect because I have a skeptic mind so my reasoning is not functioning when my reasoning power is functioning it means that I am not thinking a thinking me is a true me the thinking me is the existing me the thinking me is existing so I exist because I think 所以这句话的这个话的影响差不多300年的时间，其实这句话不是他原创的，这句话是他把奥古斯丁的神学改头换面做出来。今天我看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好好分析，没有好好明白那些所谓轰动世界改变历史这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是怎样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影子，发挥他们自己的另外一个空中的海市蜃楼，这都不是真理的问题，这是真理的影子产生出来的幻想，这是被造的理性堕落后产生出来的假设。所以呢这 ego sum 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怀疑 cogito 我想 ego sum 我存在，这就是根据什么，这就是根据奥古斯丁的另外的思想，因为蛇存在所以我思想，这才是真理，因为蛇存在所以我思想，上帝的存在不是想来想去的结果，上帝的存在是你之所以能想到有关于上帝的问题的原因，你一定要抓到这一点，所以神的存在是能讨论神的基础，不是讨论神的结果，神的存在是你能思考的原因，不是你思考的结论，所以我不能够用我的思想都能想出一个超思想功能的上帝，因为思想理性功能是神造的，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的产品，大家说神不是理性的产品，理性是神的产品，你把这几堂听清楚了，你整个信仰的架构就有根有基，你不会随便受人动摇了，因为神不是思想的产品，而思想理性功能是神创造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子产品，为这个缘故呢，用我的思想去想就成了存在，这是一种笑话，这是不改的梦，用我的理性去创造的神，那个神一定是比理性更强，所以呢，神是我们不用理性而用信仰去接触他，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呢，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放肆那些寻求他的，所以为这个缘故呢，存在主义就把笛卡尔的思想转变来，变成另外一句话，存在先于什么？你们现在都不知道了，你的哥哥姐姐30年前看的是什么书呢？王上义的书，野鸽子的房子，都是托耶夫斯基的书，尼采的书，现在你们这一代看的是什么书呢？ Bill Gates 怎么样发财你现在看的是什么？经济怎么搞得今天乱七八糟？股市市场用什么方法？自由经济怎样发展？台独跟不台独有什么不同？
我应当在哪一种政治体系中间继续过台湾人的生活。你们的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所问的问题比现在问的问题深了好几倍。老实讲，那一次呢，我感到我可以在华人的地区，因为我在印尼人的地区传了那么久，从1957传到70年，上了1倍，我13年在那边。有第一次到台湾来的时候，我看见台湾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思想的深度、对哲学的爱好、所问的问题都是相当好的。但可惜呢，这一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这个经济化挂帅，这一个的自由这个市场的经济理论，变成我们最注意的、最重要的，无知的变成我们最崇尚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思想性的东西慢慢又瓦解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理性主义开始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本质先于存在。但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法国的无神论存在主义思想哲学家萨特，他把它转过来，存在先于本质。那么现在呢，我要用这一个的圣经的眼光来看，到底我的存在是根据什么？我的知识产生什么？是因为我知，所以我产生信吗？是因为我明白，有我就能信吗？是不是我证明了，所以我就相信已经被证明的东西吗？或者因为我经历了，我经历的东西怎么会不对呢？当然是对，我经历了，所以我就相信了。是不是我有证明，我有经历，我有思想，我亲眼看见，所以我才能信呢？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走在一个把自我当作为中心，把自己的主观当作为绝对的一种错误的里面。因为这四个思想都是堕落的理性所产生出来的错误前提。我再讲一次， The four kinds of presupposition are entirely a production of the fallen reason。 所以堕落理性产生出来的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是错误的，所以呢，圣经根本不接受这个方法论。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所讲的吗？所以圣经提出的方法论是什么呢？由以信以智以信， from faith to faith， 不是 from vision to faith， 不是 from vision to faith， 不是 from experience to faith， 不是 from experimentation to faith， 不是 from evidence to faith。 如果是从这个理性到信仰的话，从知识到信仰，从看见到信仰，从证据到信仰的话，那你与外邦人的这个信仰论是完全同出一辙，是堕落者所献出来的计谋。这不是圣经讲的方法。那么你的外邦人这句话不是比我们更合理吗？怎么可以相信不知道的事呢？怎么可以相信没有证明的事呢？怎么相信没有见到的事呢？怎么可以相信没有经历过的事呢？其实呢，我们的信心不但对神，就是对自然界中我们生命生活的一些重要的点，我们都是不在思想之后才信的，不因证明之后才信的，不因经历以后才信的，更不因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才信的。谁你看见过你妈妈生你？你怎么相信她生你？因为那个时候我睁大眼睛生出来，马上认识这个人。现在我知道，我见过我才相信。你看过你妈妈生你吗？如果你是的话，不是神经病的就是说谎的。你怎么相信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从来没有证据你就相信。所以那些人用同样的论调给我证明上帝，我才相信。我是嗤之以鼻，我的卫教学 apologetics 完全不愿意走在世界的道路中间。那么你说，如果不走他们的路，他要求的你不给他，怎么叫他信主呢？神教的信不是我教的信。所以你大胆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那神的智慧在你真理中间就把能力和智慧定义你，这时候圣灵就叫他上帝。因为这些都给我信，你就要先把证明给我看，我明白我才信。这些人同样的原则不用在其他事情上，只是用在对神强作哲学家的傲慢无礼那些事情。那些去赌博的人，我带你去赌博好不好？他会不会说为什么要赌博？证明给我看，我才相信赌博的好处，有没有？ 那些去找妓女的人，去嫖的人，你说哎，跟我去嫖，他会不会对你说，为什么要嫖？为什么要合逻辑？告诉我为什么你去，合不合理性？有没有经历？我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当他走这条路的时候，在生活的别的层次中间的人，他都是用不知道的性代替的姿色在来牵引他们的。所以呢，理性的本身呢，本来是一个相当肤浅的层次。我不是说理性的内容可能是肤浅，理性是神所创造在宇宙中间唯一赐给人可以想通许多被造界奥秘的很非常伟大的东西。虽然如此，理性本身的层次是肤浅。为这个缘故呢，许多许多的人在他们所以为想得通的事情上，他们都是呢，只有在片面的知识中间，他们把整个真理概括在里面，他们把自己有限的理性绝对化的结果，他们就可能丢掉了许多超乎理性警戒、超乎理性范围、超乎理性限制之外的那些更高一层的真理，这是自欺欺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先知才相信。当你研究科学的时候，你的信心使你前进，你的信心使你试验，你的信心使你奋斗到了，结果呢，奋斗出来成功了，你写下来，人就可以知道你的奋斗的结果是什么。爱迪生用多少次来证明，多少次的试验来把电灯钨丝发亮的事情把它读出来，多少啊？多少次啊？你知道吗？啊？你是啊？1700多次，1700多次，结果电灯泡发亮的时候，他成功。那个时候他告诉你怎么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他没有做一件，为什么做？因为他相信，相信这个可能。所以因为相信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追求的心，就变成一个试验的心。所以信先于试验，信先于知识，你现在所有的知识都是已经做出来以后把它写下来给你看的。大家还没有做一些，他们的奋斗是凭着什么？未见之事有缺计，盼望之事有失。再读一次第一次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对不对？所以那些科学家凭着信仰，什么信仰呢？相信某种可能性作为推动他们研究的基础，相信某种可能性作为他们奋斗不懈的这个试验的精神。这是信念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呢，因为我知道了我才信。事实有很多人知道了以后更不能信，有许多人证明了以后故意不信，有许多人明白了以后反对信，有许多人经历以后他就轻看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所以有很多知识分子自以为修了一些学问，那发几个问题就可以把基督教打倒了。我真的每次碰到这种人，我心里上帝赦免他们，因为他所做他所想的他都不知道，而他就信了他不知道的事，他就以为这样圣经可以了。你给我明白我就信，你是用信心决定，如果你明白你会信。是的，你相信说有一天你明白了，就会从明白跳到信心。你这个跳是根据一个信心。这样一个人说我不能做决定，今天怎么样不做决定？为什么不做？因为我今天不能做决定。你要对他说，你已经决定，决定今天不做决定，对不对？你决定今天不做决定。所以怀孕的本身是一个信心，怀孕的本身是一个信心，相对的本身是一个决定。当你说这是相对的，你真正相信这是相对吗？你说是，那有没有改变可能？不可能，这是相对的。那你是用绝对精神讲相对的事情，对不对？你明白吗？啊，许多人对非信徒的这个整个堕落理性所产生出的方法论，没有看透他们毛病在哪里，所以你就上当。魔鬼对亚当夏娃说：“ 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因为上帝知道，如果吃了你就会明亮，所以他不要你知道这个事情，上帝知道，但他不要你知道，免得你知道他就不能单单垄断自己，自己一个人垄断知道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那么呢，夏娃就听了这句话，马上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他对上帝的怀疑，相信他对上帝的怀疑本身是一个信仰，你明白吗？所以你的怀疑论是基于你的信仰，许多人反对上帝是基于他的信仰，他信没有上帝，好，上帝不会因为你信他有上帝他就变成有上帝，上帝不会因为你不信他有上帝他就变成没有上帝，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句话是相对论的结果。哦，你真正相信这句话，你是绝对论的主主，这个主张者，你以绝对论精神讨论相对论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对的。所以呢，你应当对撒旦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要我知道？你怎么知道上帝妒忌我知道？你怎么知道？”他就不能告诉你知道，因为怀疑论要用怀疑去怀疑怀疑，用怀疑精神去怀疑怀疑论。大家说，相对的精神去拒绝相对论，用相对的精神去拒绝相对论。我不是讲拒绝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是讲这个对信仰的肯定性的相对，对真理的怀疑的本身，你应当用怀疑者的身份去怀疑。所以我们在副教的在布道的事情上，结果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冲破知识分子的帮助，没有办法把那些最高级的哲学家把它带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只能够对那些比较简单的普通的比较没有学问的人谈谈一些上帝的爱啊，上帝的恩典啊，你还不说感动吗？你不感动吗？他说感动感动感动，他就来做礼拜，等到有一天他不需要这个爱的时候，他不敢，他就不动就回去。我看北美洲很多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到教会去的时候，为什么去？不过是因为在大陆没有看到有这样亲切真诚有爱心的人，基督徒对他这么好，所以呢接他去聚会，去完了给他吃午餐，大家团契唱歌，感到很温暖。这个不是建立信仰的基础。有一天他自己赚钱比你多的时候，他毕业了以后，他找了一大堆朋友，他的生活更好，他薪水大了，他还需要到教会吃一餐午餐吗？他还需要应该用爱心的照顾他，就这样把整个人生给基督教的信仰影响吗？不这样行的，除非人在神的道上建立信仰，在神的原则上建立信仰，否则基督教没有。我们先用人情领人归主，用爱心领人归主，用我们的关怀领人归主，很好，这些是小语，这些不是正题，这些是方法论，而方法的结果呢，要实质在他心中扎根，向下扎根，向上建立，永远的本色。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四种错误的方法论，你把它倒过来，圣经说，因为信，所以我们才得到证据；因为信，我们才看通；因为信，我们才得到知识。所以那四个罪人堕落以后理性的错误的方法论的前提，在这里至少三样被不倒。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三节提到了什么呢？信是未见之事的起始，表示什么呢？还没有看见，先用信心做证据，对不对？所以信心跟看见哪一个先？信心跟证据哪一个先？信心跟证据，信心先，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个证据。所以第二节才提到，古人因着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信就产生了证据。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什么？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很可惜这里没有黑板，不然我要跟你讲的更详细。今天方法论搞清楚了，我要进到关于的这个创造界与信仰之间的关联的问题。那么上帝所造的万有跟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见了许多牧师传道在装备自己讲道的时候，只注意到传福音，注意到这个怎么样解经，注意到怎么样领人归信的事情， 但没有给人看见一个基督徒的宇宙观跟非基督的宇宙观有什么不同，没有给人就看到以基督的信仰看这个世界跟没有基督教的信仰看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在这世界里面，我们是以什么什么，我们是以世界的渣滓的身份来吃一点路边的东西来吃饭来喂养自己，或者我们今天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请大家一同欣赏上帝的创造。你明白我的意思？许多的基督徒是很怕被世界卷掉，所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怕那个怕，结果呢就主啊保守我好好的，你再来的时候我没有留色就好了。我讲不应该，我们应当是天之骄子，是神所创造的万有，真正能解释万有源头、万有归宿的唯一一种人。Christian is the only person, the only kind of people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the source, and the telos of the universe created by God. 我们是唯一的一种知道宇宙哪里来、宇宙做什么、宇宙的目的是什么、宇宙最后到哪里去，唯一的一种。Meta created to be the interpreter. 人是被造为诠释者。请注意啊，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这就才开始找到这一点，很可怜的。无论你怎么讲也好，唯心论为无论，那是你的解释。意思是什么？你不要把这些理论当作内容，当作真理接受，你要把它当作一种解释的自我介绍。How many ways? There's only one kind among so many kinds.Of your own interpretation, because that your interpretation so you're subjective, you never can get out your limitation of your own subjectivity and your own boundary. 你没有办法跳过你的主观，没有办法跳过你的限制，没有办法跳过你的范围。所以一种解释而已，解释而已。还有一些人说的，这就是什么？不是文字游戏。把那些词句把它讨论的一大堆，越讨论越深，本来懂得跟他讲的变得不懂，就叫做这些。那我告诉你，人是解释者。你说圣经什么时候说人是解释者？我们怎么看法呢？上帝造了万有以后呢，把他带到亚当面前，亚当的责任是什么？就解释。亚当对夏娃说：“这个是猫。”夏娃说：“好，猫就是猫。”那么猫的命运就定了，它就是猫的，因为亚当叫它是猫。猫到今天还不知道它是猫，你不相信你问猫咪是什么，它不知道它是猫。你说这是老虎，这是狮子，这是什么？它上帝叫它起名，什么意思 ？Interpreter of the universe， 你明白这神学吗？人是宇宙的诠释者，人可以对宇宙加以意义，所以这意义呢，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记忆诠释的功能的存在。The potential of interpreting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given by God to man and only to man. 上帝只有把诠释功能给一种货物，就是人。所以当你写书的时候，你写音乐的时候，你画图的时候，你作词，或者你写文学，或者你写小说的时候，你都在用你的眼光去解释这个上帝。你明白吗？在皮卡索的图画中间，你看见他对世界的解释法跟萨巴多达利的解释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两个都是在最现代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人物不一样的。当你看见比萨罗的图画，你看见马奈的图画，看到莫奈的图画，看见这个的其他的人叫这些，比如说抛西萨内的图画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用的颜色是一样的，画出来的壁画是不一样的。你每次看见抛苦干的书画的打希底的女人眼睛斜斜这样，你会晚上不能睡觉。因为他们有最原始的淳朴的女性那个不知道太多科学世界科技的社会的那种原始的生命力的表现，所以他眼睛瞪的时候告诉我是人，我是一个人，有活着的人，我有人性，他就讲几句话。所以呢，那些画面里面的人物正在讲话的时候，他的解释自己不是的画家把他的解释放在里面解释。你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做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基督最后的试探，有没有？那那个电影里面有一段把我吓一跳，保罗传福音，信耶稣，耶稣为你定十字架，他死掉又复活， 当保罗讲到一半的时候，后来他讲完道了，大家回去，保罗走到一条小街的旁边，走到那边有一个男人出来，他说：“你所讲的那耶稣就是我。”你说他定是不是叫我？我在这里，我不曾定是不是这样。这个是我太太，这两个孩子，我跟他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他解释，他解释福音跟我解释福音不一样，为什么？他解释的就把他自己的想象当作是他要讲的东西，意思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上想想看，如果我结婚多好，如果我有了太太，如果我有两个孩子，我可以像平常家庭，不必被挂在这里。所以在受试探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想起了他以后应当是一个不上十字架的人。这是神父写的，所以神父可以在台上讲这种道，写另外一种书是那种书。神父，所以呢，这个神父在写什么？在写他自己想结婚，你懂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这个解释，他做神父苦死了，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有家成家立业？耶稣不结婚，有没有搞错？害我也不结婚。所以他所说的，应当不是 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 the last temptation of myself, 应当是这样。那神父用那样的解释解释圣经的时候，我就用我这种解释解释他。那为什么他可以解释圣经乱解，我不可以解释他？我对他的解释一定比他对圣经的解释更多。为什么？因为我归正，他没有把你带到归正，把你带歪去，对不对？所以 man is interpreter, 人是诠释者。大家说，人是诠释者。所以你有时候呢，叫孩子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叫，你就想根据 pastorology 的这叫法，根据这个PRZ 的叫法，根据某某这个教育大师的理论，我要怎么样的？我这个孩子这么调皮，你说我就自己叫好了，不管他们怎么叫好，我就自己决定这样讲。你是解释者，你这个解释怎样把孩子的生命带到一种教导的方法？你这个解释，这个解释功能是什么？这就是先知性，你懂吗？解释功能就是叫做先知性。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大家说，上帝造人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所以呢，亚当呢，在神与万物的中间，还有治理万物，向神负责，蒙神所差派，修理看守这一个伊甸园。这个他与自然、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保的关系，在神与物之间做祭司，然后他要献祭给上帝，要听上帝的话，要管理这个世界。Created in between God and nature, 他的功用是祭司 intermediate。是的，这个 mediator。 当亚当给动物起名的时候，他是先知；当亚当管理万有的时候，他是君王。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有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有先知的身份。但是真正把三个身份做到最完美、真正绝对的真理的君王、祭司、先知是谁呢？ He is the last Adam.幕后的亚当 ，the second Adam， 第二个亚当 ，the greatest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Adam， 完全成功的亚当。感谢上帝，神看世界的人都不对，都偏差，在治理的事情上没有办法管制自己，可是父几声叫声，你做王做不成；在解释万有的时候乱解一场，你做先知做不成。在对神对无之间的平衡关系做祭司的工作上，你做祭司做不成。耶稣基督在君王、祭司同这个先知三大方面，完完全全是神心中的人。上帝说，人中间只有这个人，叫做人子 ，Son of Man， 单数的多数，啊，单数的多数，只有一个是合神心。他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所有人中间真位是绝对顺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间跟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在哪？基督徒有神给我们的这个先知功能，解释万有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启示的圣经，照着神赐给我们的自然启示的原则去看万有的时候，那我们介绍分享以说。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四周的人看世界没有受你看世界的影响，你的见证还不完。如果你是教授，你是高中的初中的老师，你的学生应当从你身上看见你怎样看待世界，你怎样解释世界。那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发现，哎，你的解释法不一样，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是用神的眼光看的。从那里开始传福音。为什么传福音这样呢？因为我们临场的在非基督的思想中间完全没有起到性的作用，完全没有明白他们思想困难的地方，所以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思想带出他们的巢穴，带出他们的限制，把我们带到神创造就 very uncovered 这文宇宙观。 How do you see this universe?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is universe? How do you interpret the meaning, the source and the telos, the purpose of this universe? 你怎样看这个世界？你怎样了解世界是从哪里？世界是为什么？世界向哪里去？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你看的时候，你除非与神在同一个观念中间，你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解释法去解释给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有的基督徒逃避世界，因为我都跟世界走，一定会灭亡，所以逃避世界。那么呢，圣经说什么呢？你要逃避世界的情欲，不是逃避世界。因为上帝爱世界，那么你说上帝说我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里面，所以上帝可以爱世界，我不可以爱世界。同样一个字，原文的一个字 cosmos。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他说呢， He who loved the world， the love to God is not in his heart。 爱世界的人对上帝的心爱就不在，爱上帝的心不在他里面。其实不是这样解释的，上帝爱世人，中文翻译原文是没有，上帝爱世界。那么如果中文是上帝爱世界，那么上帝说你不可爱世界，糟糕了。所以呢，要把它改成上帝爱世人解释法，你明白？那你不要爱世界和其上的情欲，这个世界和其上情欲都要过去维度，说你上帝之间是永远长存。所以你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大家说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这是天父的世界。我很喜欢那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意境，那首诗歌的解释，那首诗歌对世界的看法，竟然是所有圣诗本里面唯一那首。表示什么？很少人抓到这个，很少人对神给人在对他的信与他所造伟人而造的世界中间的关系的了解怎么样正确的阐释出来。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所以我到坟墓去我不怕，我到庙里我也不怕。在马兰有一个佛庙，这个庙庭院里面卖花生汤，好吃的不得了。我带一个牧师从美国来到里面去吃花生汤，他说你怎么带我到庙里面来？我说我没带你到庙里面，谁觉得花生汤很好吃？这个庙的地皮是他们的，或者上帝善意的，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上帝。你这个有鬼，这个没有，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干净，那个是污秽。你心地清洁，天地都清洁。大家说，
心地清洁，
还有很多人看到有龙的东西，啪，把它打破，你的鬼就在里面，你的鬼就在那个龙里面，鬼哪里那样笨？鬼在里面挡自己，他喜欢在你里面，不在那个里面。他如果在哪边看到你来，他跳到你那里。鬼不要在里面。所以呢，等到他们把这个全部打破了以后呢，糟糕，新加坡政府印钱50块，上面一条龙。他们有没有识破啊？50块都识破，没有好好用，收起。最糟糕的印尼有一些人。龙的都打破，古董也打破，这个全部打破，打完了以后糟糕了，他们到内地去传道，传道的那些乡下的土人全身都是刺纹，都是龙。那么信徒的怎么烧掉？剥皮呀、啊、我们问你有什么意思笑？如果你的孩子身上刺了龙，现在信徒要怎么样？开刀把整皮整条皮把它剥开，放一块牛皮是 没办法，上帝把他如来使他变成神手下的绊脚，上帝的权力大过这些。你们谁知道当尼根派把什么东西都烧掉的时候，天主教的总部梵蒂冈礼拜堂外面有个大的广场，有没有？那广场可以站30万人，那广场的中间有一个什么石碑，四方形的，上面小金字塔，那个石碑是什么东西你知道？谁知道的？没有人知道啊？有一个人好像讲什么埃及的拜太阳神假神的设备，那是宗教东西，从前在这种设备中间拜太阳。埃及古代几千年他们拜的太阳神叫 Ra， 那他就建了一个四方形东西，上面就四方形尖出尖对的像小山金字塔。好，现在近代做的最大的这个东西就是华盛顿的纪念碑，你们看到华盛顿纪念碑吗？华盛顿纪念碑就是这个叫 Obelisk， O-B-E-L-I-S-K， Obelisk， O-B-E-L-I-S-K， Obelisk， 这个埃及的 Obelisk。 那么这个整个的石头从埃及呢，他们这个把它带到欧洲去，带了几个去，带了好几个。好，现在一个在哪里？就在梵蒂冈和那个大广场的中间。另外在哪里？在这一个巴黎协和广场的正中间 ，Concord 的那个广场的中间，还有在罗马别的地方，在意大利北部一些地方，有好几个会在那里。你看那一个整个的设备多少重呢？300多吨，怎么带去？你想想看，怎么带去300多吨，或是300多公斤？300多公斤，我寄飞机就一天就寄来了。怎么带去？用整个大船，几千个人把它从南南经过地中海，到从埃及一直到意大利南方，再用人力慢慢抬进去。如果你到北京去了，你看见了这个在故宫里面有一个大理石，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从云南带到北京去，整块要几千个人抬，从云南到北京几公里啊？就到2700公里，那时候没有飞机。那么呢，这个明朝的皇帝他说我要这块，那一块就放在殿正面，成了这个刻了银龙进宫进殿的那个大堂，两边的阶梯是汉白玉建起来。那么这样的那块东西就用几千个人一直拉一直拉，从云南拉到北京。中国人苦不苦？不但中国人苦，欧洲人也是，还有亚当后代都苦。大家说亚当后代都苦，从埃及带到那边。那么为什么呢？林恩派的人把所有宗教东西都烧掉，为什么天主教把外教的东西带来？应该烧掉了，就拜过假神了，对不对？他的观念不一样，基督克服一切，所以现在把他带来，表示他不在耶稣的权柄上。这是解释法的不同。那我不是说你去找一个东西放在你物质中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跟你思想到这观念，被造界创造，被造人在创造与被造之间，这个信的观念是什么？今天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大家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的。这一节圣经，如果你用神版的，就很麻烦了。我已经跟你说了，你的诸世界就是借着神话造出来，那糟糕了，世界是神话造出来，那么基督徒信的都是神话故事，借着上帝的话造出来，来听明白？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出来，怎么解释呢？这一节要怎么解释？因为这里的诸世界今天要跟你谈的是什么？万有的统一性，统一性，万有的统一性。我们的信仰中间把万有跟创造万有的神关联起来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一位神，独一的真神， 所以基督徒不可能相信多神，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二元论、三元论或者多元论。No possibility of our faith becomes a divinism or pluralism。我们不能接受二元论，不能接受三元论，不能接受多元论，我们只能接受一元论的宇宙观。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位上帝，万有都是这位上帝创造。大家说，只有一位上帝，万有都是从这位上帝造的。那么你说，如果不是这样的信仰，是哪一种信仰？另外一种信仰就是呢，天有天神，地有地神，造有造神，门有门神，海有海神，山有山神。那么这些神呢，如果一吵架我们就麻烦，如果他们睡觉我们就平安。那把这种多神论的思想带到你的信仰里面，你就过一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处处要应付不同的神，你没办法过一个真正有稳定的信仰的一种人生。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这里是单数多数的，啊？上帝的话这里是单数多数的，啊？有没有人在英文的圣经？有没有？有的举手。是单数还是多数？单数对不对？诸世界英文什么？啊？大声一点吧。多数的对不对？啊？英文是单数的，英文是单数的，怎么样？念出来。Universe 对不对 ？Universe 它不是 the world， By faith we understand that the universe， 宇宙没有多数的，没有 universes， 没有这个事情的。Uni 什么意思呢 ？Ver 什么意思呢 ？Ver 就是 vastity，Ver 就是分开 ，Uni 就是合一，众多的一切被分起来，这个叫 universe。所以英文的 universe 就是呢，诸世界统一起来叫做 universe，uni。你们听到 unisex 这个字吗 ？Unisex 听过没有？没有听过。一种衣服男人也可穿，女人也可穿，叫做 unisex。这种衣服男性也可以穿，女性也可以穿，叫做 unisex。那么有一些的衣服呢，就是呢，如果男的纽扣在这边，女的纽扣到这边，啊，有一个老牧师呢，去加拿大买一些大衣回来，拿到女人的衣服。后来他对我说呢，唐牧师，你不要听说你要到加拿大，结果就给你用，给你用，我一穿怎么就你过来的呢？我就不要用，我清楚我是 sex 哪一种。uni 就是同意了 ，uni 就是单一了，所以 universe 就是不同世界统一在一起叫 universe。中文不是这样，中文讲这中文讲 universe 叫做什么？宇宙，宇宙什么？上下左右前后这六个方向总结合起来叫做宇宙，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叫做宙。所以呢，上下左右前后这六个字叫做宇，过去现在将来这六个字叫做宙。所以中国人就把时间加上空间就代表了所有的一切。而今天我要请你注意的是，这一个原文的意思很清楚，翻译成中文是很好的翻译，诸世界多数单数。大家回答，诸世界多数单数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多数单数。上帝的话是一句啊，很多句，上帝的话很多吗？奇怪，这因为我是一个大世界吗？大世界应该是单数吗？上帝的话一个很多句应该是多数吗？刚好反过来，诸世界是多数，上帝的话是单数的。所以这里的上帝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永恒的道，永恒的道，创造万有的道，原先的道，成为这个宇宙的总根基的那个道，也就是老子说要讲讲不出来的道，可大非常的大，名可名非常的道，成为万有的开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可以做天下之民，度利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不知其名，名之曰道。这个比天地更先具生死，可以做天地万有之母，根本的基础的这一位，这一个道是什么呢？它是独立的，表示不需要别人的支持，从别人的供应它才存在，你看自我独存的，不改，永远没有改变，周行而不殆，天地万有的不殆，它不受捆绑，不会死的。这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先天下而生，可以为天下之母，这个道是谁呢？就这里讲的上帝的话。你说那老子是上帝给中国的先知？不是，老子一点没有资格做上帝的先知，你的老子没有资格以神的名字讲话，神也没有把话交代他。那老子所讲的是什么？老子所讲的是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你说普遍启示给谁？给每一个人。所以不只是给老子，给孔子，给你，给我，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普遍启示。那么你对普遍启示的了解是什么？你是 interpret， 所以当你看见自然，你就解释，你看见这个你就解释，解释了解释你最伟大的，解释成一个系统的宗教，最简单的解释成普通的迷信。那老子不知宗教又不是迷信，就提出一个对道的一种解释出来，这一个解释呢跟圣经的启示很多相同的，那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吗？普遍启示的回应。老子不是这些领受神的启示，他是全色者。为什么全色？因为神造人每一个人都是全色，他全色的很靠近圣经，这个叫做相当有正统回应神普遍启示功能的一个人的地方。感谢上帝，我接着讲下去。那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表示信这个信呢，对神的存在的信，使我们产生一个知识。知识什么？知道这个世界里面这么多不同的范围是从一个原则出来，这一句话意思。所以这个信仰是很基本的信仰，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心里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然的，是神造出来。我们一做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跟希腊罗马的神话系统完全不一样，跟印度教的这个宇宙观完全不一样，跟佛教的来讲完全不一样，跟中国的这种普遍启示的回应完全不一样。这是基督徒的信心。信什么？信一，这宇宙是有源头；第二，宇宙的源头是独一的，所以呢，宇宙之间的统一是可能的；第三，这宇宙的源头跟宇宙之间的关系是造而不是自，不是作，不是自造，而是创造。那这个呢，创造论、创造功能是神的工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三个零一个。上帝最重要的工作有三样：第一，什么？创造；第二，救赎；第三，启示。跟我讲啊，第一，创造；第二，救赎；第三，启示。这是神才可做的工作。Only God can do God's work. God's work only can be done by God Himself. And the three greatest works of God.The first, creation. The second, redemption. The third, revelation. 大家说 creation, redemption, and revelation. 第三个工作是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个，我就不能知道上帝会做第一个、第二个。所以因为神启示，所以我知道神创造。因为神启示，所以我知道神救赎。大家说，因为神启示，所以我知道神创造；因为神启示，所以我知道神救赎。那上帝创造的功，上帝救赎的功，如果他没有启示给我，也没有把我造成一个能够领受启示的功能的人，那我也不能知道。所以，请您注意，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上帝启示的功没有赐下来，我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有创造的功， 也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有救赎的功夫。而上帝把启示赐下来使我明白这两个其他的功能的时候，是因为上帝把启示的功能都能领受启示的功能的了解放在里面，所以人被造唯一能够领受上帝启示明白上帝启示的人。The only being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to understand God's revelation is man. 所以上帝一方面启示，一方面把能领受启示的功能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样他就向谁启示？你们跟不上吗？跟得上吗？陈设跟得上吗？跟得上讲啊？给谁呀、啊？The only living, the only being with the possibility, potential to understand, to receive the revelation of God is man.